敬拜主，敬拜主。
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来高举，一同高举主耶稣生命，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曾舍命，尽得荣耀，万王之王。
让我们从头再一次。
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敬拜全柄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来高举，一同高举主耶稣生命，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曾舍命，尽得荣耀，万王之王。
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
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敬拜全柄的主，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民，
来高举，
来高举，一同高举主耶稣生命，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曾舍命，尽得荣耀，万王之王。
来彰显，来高举他的圣名，
来高举，一同高举主耶稣生命，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曾舍命，尽得荣耀，万王之王。
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已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
是的，主，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
主，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主，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死因有故紧紧跟你走。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
开启我的眼，
开启我的眼，
信心的双眼，
星星的双眼，看那天使天君在身边，塑造我的心，谦卑的聆听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
让我们用坚定的心，我们一起来唱：主，我跟你走，
跟你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主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死因有故紧紧跟，
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
是的，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
这信心的路永不回头，
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
让我们再来用信心的声音来唱这信心的路，
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
让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3章。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
不论我们到哪里去，不论我们是要被差派到哪里去，这是神的应许，他永不离开我们。不管我们是在高山还是在低谷，这是神给我们永远不变的应许。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云上太阳》。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啊，它不改变。
让我们用祷告的心再从头唱一遍。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
不管我们人生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其实神都与我们同在。云上太阳，他从不改变。
云上太阳，他从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他从不改变。啊，他不改变。
云上太阳，他从不改变。
云上太阳，他从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啊，它不改变。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是的，是你让耶稣来到这世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痛苦。主啊，有时候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会经历许多我们难以明了，甚至难以承受的痛苦，但主，你已经应许你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主，谢谢你。主，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那掌管万物宇宙的神，所以我们可以坚定地跟着你走。所以就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高山或低谷，我们都可以经历你的丰富慈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朋友们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我们也可以一起在主日来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位神啊，他爱我们，我们能够来敬拜他。今天是我们遇见耶稣好消息系列讲到的最后一次。那我们在上个月，在八月份还有在这个主日，我们总共有五次的时间我们盼望从圣经里面的这些人物像有摊子，有神赐给人类的启示。那全本圣经呢有66卷书，那就是旧约有39卷。加上新约27卷这里打错，应该是27卷。那作者呢将近有40位有不同的作者，有君王，有的是祭司，有的是渔夫，是农夫，有的是税吏总共加起来将近有40位左右他们的职业都不同，那写作地点不同，有的是在皇宫，有的是在旷野有的是在监狱里面，有的是在旷野的漂流里面。那这40位这么多不同的作者呢，他们前前后后将近1600年的时间呢，才把整卷圣经写完，从新约的一直写到从旧约一直写到新约，前后将近历经了有1600年的时间。所以可以看到，虽然圣经里面有这么多书卷，有不同的作者他们有不同的职业，在不同的年代，那也在不同的地点写下。结果这本书呢，从头到尾仿佛呢有一位看不见的作者主宰着在每一本书的书写他们写的时候呢，就好像是一片片的这些拼图呢把它拼起来，天衣无缝的衔接在一起，那只诉说着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读这本诗人经，使我们有智慧，因信耶稣基督而得着救恩。圣经跟其他宗教的经典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被应验的预言呢，只有在圣经里面找得到。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能够预知未来，因为对人类而言，未来是一个无法跨越的一个鸿沟，一个无法跨越的一个墙。只有这位万能的无所不知的神，他才能够准确无误的预言未来。如果说有一个人他能够很 他能够发现一个预言，并且这个预言能够详细到丝毫的无差的完全的应验。那而且在预言他说的时候一直到他应验之间呢有足够的时间，因为不是刚说马上就发生，那么就不叫预言啊。就好像说我说我要拿起这个东西那就发生了，这个不叫预言，要足够一段够很长的时间，而且呢预言要提供很详细具体的细节，足以让人肯定啊这些预言呢不是凭空猜测就能够说中的。当这样子，这预言呢就是一个完美的，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无可辩驳的预言。正因为预言有这些的特性，还有它有这些的要求，预言呢是神给人类一个可以验证他的话语是真理的一个方法。这也是神借着先知要告诉人怎么样去分辨真神和假神的一个方法。在以赛亚书41章21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是神。基本上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要告诉人说怎么样去分辨真神跟假神，就是说如果他说他是神，那就让他说说他有哪些预言，而且呢是这些预言是怎么样的很详细的会发生，让人可以知道如果这个预言都应验了，让人可以知道什么是真神。那这一位真神他独自的预知，而且呢预告未来，他选择了圣经来宣告他的预言。圣经中的预言多达有1817个预言，那这些预言呢只要有一个不应验，那神的真实性还有圣经的权威性就不存在。圣经的这些预言呢有 96.2% 都已经应验，那这些应验这些预言呢包含了就是对犹太民族以色列的预言，也包含对像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等等、罗马国等等这些列邦国的对他们的预言。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言。那圣经里面这些预言呢还有 3.8% 没有应验。你们猜为什么还有 3.8% 没有应验？因为这 3.8% 的预言的事情呢还没有发生，因为这些都是关于末世的预言，那末世还没有来到，所以呢并不是圣经的预言错误，而是末世还没有来到，自然这些预言呢就还没有应验。原本圣经的主题我们刚才讲到是耶稣基督，所以呢也就是神所预备的这个弥赛亚救世主。那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出生之前就有写下关于他一生的事迹，要当中呢字太小了。在将近主前700年，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然后也讲到他是童女怀孕所生的，然后也在先知弥迦也预言他是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他会该撒利亚先知也预言他会骑驴驹进城，然后说到他会被30两出卖，也讲到他会被捕他会被挂在木头上，然后大卫预言他会被钉，然后兵丁会为耶稣的衣服研究来分他的衣服，然后也在讲到他会被在十字架上被人嘲笑，被人憋气，然后呢也讲到他是背负我们的罪，然后讲到耶稣虽然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的骨头都没有被折断，那他是被扎，然后他死的时候会被埋葬在这些财主的墓中。关于这么多的还有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么多的预言在圣经里面总共有将近有320多处，那全部呢都预言都应验了，这320个完全的100%的应验。那也是因为把耶稣的这些事情事迹详细的记载，而且非常的具体，那特别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描述的耶稣的经历， 那就好像是有人亲身的经历看见一样，就在他的旁边看见，描述下来。所以有人就批评说，圣经这些预言呢，是耶稣的事情先发生，然后呢再往前去写这些旧约的这些旧约的书卷，特别是关于耶稣的预言。当时有这些人，他有这样的质疑宣称这些呢不是真正的预言，是事后才写的。他们是有根据他们对基督徒有这样的质疑是有根据的。因为呢在当时基督徒所能够发现关于在旧约里面的最古老的手抄本，是在第九世纪，也就是说当时基督徒手上能够发现最古老的手抄本呢，圣经的旧约圣经的手抄本是耶稣出生之后900年所写的，他们没有办法找到比那个更之前的。所以呢，不信主的人，他们对基督徒提出这些质疑，关于耶稣的这些预言都不是真实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能够反驳这些质疑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然而呢，这样的事情呢，在1947年的时候呢，就完全的翻转过来。你们猜是什么事情发生？死海古卷的发现在1947年发现的死海古卷。关于死海古卷的发现的故事非常的传奇有很多的版本，我只是在这边提出了一些重点。那死海古卷发现的地点呢这个地方叫做昆兰。昆兰是位于死海西北岸死海是在这个下面这个地方一角。那在犹大的旷野，那旷野一带呢，这些石子呢都是黄白色软，而且是很软的这个石灰岩层，那所以是寸草不生。那这干热的沙漠气候呢，就有助于呢这里面的所有这些羊皮卷的保存，因为在以前的时候，所有的圣经都是写在羊皮卷上面。那发现的人是叫做贝都因人，贝都因人他们是在沙漠里面过着游牧生活的这些阿拉伯人，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呢，几千年呢都没有改变。如果我们现在去在埃及跟以色列相接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贝都因人，他们生活的方式还是逐水草而居，还是过着帐篷的这种方式身上穿的真的就是像是这些羊皮牛皮所做的衣服。那贝都因呢，在阿拉伯的话呢，意思就是居住在沙漠的人。那在1947年有两位贝都因人的牧羊人，那其中一位叫做穆罕默德绰号叫做豺狼。那这个相片呢是他们成年以后才照的。那他们发现古卷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小孩子，他们是在昆兰那一带呢在牧羊。有一天呢，他们的其中一只羊就迷路了，走失了。那他们看见这个羊呢竟然跑到一个洞穴里面去，所以呢他们就在找这个不敢妄然的进去这个洞穴里面因为呢我刚才讲了这个石灰岩层呢是很干燥，很容易就是会这个山壁就会崩垮，所以呢他不敢妄然的就跑到这个洞里面去找这个羊。那他们就后来就想了一个方法呢，就丢石头丢到这个洞里面去。那本来想就是说用这个石头呢能够把这个羊惊吓了，所以他从洞穴里面呢就跑出来。结果他们把石头丢进去以后呢，没有听到羊的声音，结果却听到了这个瓦罐破碎的声音。所以呢这个豺狼，其中这个豺狼呢，他就小心翼翼的那个钻进去这个洞里面去。这个洞呢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很小，其实这是当时的这些洞在这个石灰岩层的里面，他们发现这个羊掉到这洞里面。那其实这个洞里面其实是蛮大的，这是其中发现的第四号洞的内景从里面看。那他在这个洞里面呢没有看到羊，却发现了有很多的这些瓦器。这瓦器呢有一些还完整，那当中呢有总共有10个是有完整的瓦器。瓦器里面呢有8个是空的，那第9个呢里面呢装满了全部是泥土，只有第10个里面呢他们发现这里面是装有金券，而且那里面有3卷的皮卷就是 所抄的这个古代的文字在上面。但这两个贝都因人，他们就把这三卷带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他们就带到伯利恒，他们不晓得这个皮卷的价值是多，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他们就找到伯利恒一个卖古董商的古董店里面去看，就是问这个古董商这个皮卷到底价值多少，值多少钱，他们想要了解。结果这个古董商就告诉他们，这个皮卷呢完全没有价值。他们就不死心，他们就找了另外一个古董商。结果这古董商不是老板，是一个伙计。那他就告诉他说，这上面写的可能是古叙利亚文，还蛮有价，还是有价值的。所以呢，他们在这个街上就在卖。后来呢，结果呢是一个希伯来大学的一个考古学家。那这件事情就是在他们在那边就传出来，他就去买了其中的三卷。那这个后来贝都因人他们又回到这个洞穴里面，又发现另外的四卷。然后呢，他把这另外的四卷呢卖给在耶路撒冷一个叙利亚这个东正教的一个教士。你们猜他当时卖给他是多少价钱？是25英镑，相当于当时的100块美金。就是有四卷，那这总共加起来七卷里面这是这个叙利亚古董商 Kendall。 那后来他买了这其中的三卷，再转手卖给希伯来大学的考古学家。那他这个考古学家呢，就把这其中三卷呢带回去做研究后来发现了这七卷的年代大概是在主前100年左右，就是耶稣出生之前100年所书写的，虽然都是抄写的但这七卷里面呢，有一卷呢是完整的以赛亚书手抄本，是完整的以赛亚书总共有是66卷，圣经有6本书，那以赛亚书有66章，然后呢还有一些部分的以赛亚的手抄本不是完整的，然后有一份他们社群的这个社群距离的抄本，那是讲到他们这个社群就是在昆兰这个社群里面他们的生活的情况，他们要遵守哪些的纪律。那有一本哈巴古书的解经抄本，还一份是圣卷抄本。圣卷抄本是什么呢？是讲到他们在描述，就是有一群人他们是光明之子，那他们呢离开东边这些已经被世俗所沾染的这些呢是黑暗之子，所以呢他们为了就是要避开他们，所以呢他们就来到这个昆兰这个地方住下来了。他们说将来呢会有一天呢，这些光明之子会跟黑暗之子会打仗，那光明之子呢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他们会战胜所以讲到这个战卷，那其实讲的就是他们这个在昆兰的这些人。那后来的考古研究相信这些人讲的就是他们自己，就是所谓的爱色尼人。那还有一份是讲到在七卷里面，还有一份是讲到感谢的诗，然后还有一份呢是讲到关于创世纪里面的故事，它不是创世纪，但是它是创世纪里面的一些故事，然后加上他们自己的想象臆测里面的这些情节都放进去。那所以这是这他们第一次发现在这个昆兰里面的第一号洞里面发现的这个七卷。然后呢也就是因为发现这里面在这个地区里面可以有很多很有价值的这些耶稣之前150年前的这些旧约的草抄本，所以有很多的贝都因人他们又继续到这些那这个地带去找。那么找的目的是要为什么？要是为了钱，他们能够去卖。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考古学家。所以呢，有当地的贝都因人，还有考古学家，他们都去那个地方，到昆兰的这个遗址里面去寻找。那前前后后呢，在将近到了10年的之间呢，他们大概发现了有11个洞，里面放有古卷、有皮卷在这里面，有11卷。那这11卷里面，将近有成千上万的，有一些是残片，那不光是皮卷的残片， 那还有就是他们陶瓷片、陶片，他们生活用具的一些啊这些遗迹啊，还啊都在那个地方。那考古学家呢，不光是从皮卷上面能够鉴别这个皮卷的年代，他们也从这些所发现的瓦器啊各样其他的器具里面，也从鉴别啊这些器材的这些年代，发现确实是在耶稣之前，从250年一直到主后大概五年左右。那为什么会有主后呢？我们刚刚讲是他们使用的器具，可是主要的这些皮卷呢，都是在主前250年到主前100年左右。所以呢这个呢这样的发现呢，而且其中最完整的就是以赛亚书最完整的，因为皮卷有很多是残缺的，但是呢以赛亚书呢却是一个字都没有缺的，就完整的。所以呢这就是最著名的死海古卷，这是时代杂志在1957年的时候发表整个的过程也是讲到这整个的过程。那现在这些死海古卷呢都藏在以色列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博物馆里面。那你不要看这个样子很特别，其实这个样子是什么？放这个死海古卷的这些皮卷的这个瓶子的盖子所以呢也表示说这上面是盖子，那下面怎么样都在地底下。 OK， 如果所以十年前 Mickey 有带弟兄姐妹，我们有去耶路撒冷有到这个博物馆里面去参观，如果你进去里面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是怎么样，你是在这个瓦器的里面所以上面是那个瓶盖中间是那个放那个金卷的轴子。那整个中央，就是在整个这个中央呢，这里所展示的就是以赛亚书完整的以赛亚书就在上面。那整个死海古卷的发现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讲了旧约圣经是用什么文写的？大部分希伯来文。那旧约圣经呢是在最后一本书，大概是在主前第五世纪完成的。那旧约圣经完成之后呢，一直要到主前的第二世纪呢被翻译成希腊文。那希腊文的译本呢就叫做71本，因为当时有72个人来翻译，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就旧约圣经。那是72个人，但是因为统称呢，他们就是比较好念的方式，就叫做71本。那这到了主后第一世纪呢，就有了希腊文的新约。那所以呢，圣经呢就到那个时候呢，就有希腊文的新约跟旧约。而希腊文的新约呢是在主后的第一世纪。那我们刚才讲说，在当时呢所能够之前能够找到的希腊文的最古老的新约的抄本呢是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时代。那君士坦丁呢罗马的王呢，他信主之后呢，他就能叫人写下50本的新旧约圣经希腊文的圣经然后呢他认为这是他提供最好的材料，然后叫人抄写这50套分送出去到各个大城市的教会里面让他们能够读诵，他们能够敬拜神使用。那到现在我们所能够发现的这个君士坦丁版本的这个圣经呢，我们像是到目前能够发现的只有2本很有可能是这是在第四世纪里面所抄写的第四世纪。那不管怎么样还是在主后。那我们刚才讲在希腊在旧约部分，我们最能够找到最古老的希伯来文的呢是在第九世纪，那这是马索拉的抄本在那个地方所发现的。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就是说，之前呢有不信主的人就质疑这些圣经的真实性，预言圣经的预言的真实性，但当时基督徒没有办法能够找出任何的证据。一直到死海古卷的发现，那死海古卷的发现呢，它是在主前我们刚才讲说大概150年之前左右所抄写的。那这整整呢把这个圣经抄本的时间呢 从第九世纪一直向前推到主前的第一世纪，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所以呢，是在耶稣出生之前就已经有以赛亚书的存在，不光是以赛亚书，还有整个其他的旧约圣经。我刚才讲，我刚刚没有说清楚的是，在他们后来这十一个洞里面所发现的所有的经卷里面，整本的旧约圣经除了以斯帖记以外，所有的圣经里面都有。那当然有些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只有以赛亚书是最完整的。那而且呢，所找到的，他们去比对在死海古卷所发现的这个旧约的里面手抄本呢，跟他们在第九世纪马索拉抄本去比较呢，几乎是完全一样。虽然经历一千年，但是圣经呢却完全的没有被改变，所以可以看见到圣经的真实性可以圣经的可靠性。那死海古卷呢，证实了先知以赛亚他对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所预备的这个弥赛亚预言。我们刚才讲说是在主前七百年预言的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以赛亚是怎么样看见神借着末世，神在永恒里面让以赛亚看见这一位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那他看见耶稣是什么样子，那我们来看看在以赛亚书里面，在五十二章十三节里面说到，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升为至高。这些文字让我们很快就联想到在新约里面所记载耶稣基督他会上升，把自己升得更高，那复活升天。那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以及他荣耀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然后在十四节说到，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他的面容，也就是说他的面容比世人枯干。这也是讲到形容耶稣他悲哀忧伤，不仅是来自他来到这个人世间，那充满看到人所承受的这些的痛苦折磨，他更为人拒绝了神为他们预备的救恩而感到难过。那当人们继续的拒绝他，并且一意的孤行的时候呢，这讲到耶稣呢就是非常的悲哀。那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第二节就说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里详细记载耶稣基督，他虽然是弥赛亚，但是呢，当他来的时候呢，人却是拒绝了他，否认，甚至嘲笑他。在说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里同样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因为人犯了罪，他来承担人的罪，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受鞭伤，他为我们受的这些刑罚不是因为他自己，他不是因为他自己，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却是背负你的罪。那在后面第六节就说到，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因为他为我们背负这个罪，在十字架上死，使得神的义能够成就。那因受的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因为耶稣基督，正是因为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罪使得他就好像是被献祭的羔羊一样，能够成就神的义担当我们的罪孽而且呢为罪犯代求。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当他在被审问的时候，祭司这些审判他说，你说你是谁？耶稣没有反驳，没有为自己辩驳，他都是沉默的。但他开口的时候呢，就是为这些杀害他人祷告。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祷告说，他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可以看到这些人一意要钉死耶稣基督， 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反而为这些人在代求。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这位奇妙的真神，他就是在旧约里面，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预言这位他所预备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那这些事情呢都能够应验，为了就是要让我们明白知道他就是神。以赛亚书他最宝贵的，他是在犹大他们遭受侵略的时候，在最大危机的里面的时候，先知以赛亚有神的感动，让他来宣示上帝的救恩，弥赛亚的拯救要来到临到人的当中。我们前面说到，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是像不论像瘫子或是像患血漏症的妇人，他们遇见耶稣，他们看到的是耶稣在行神迹。但是以赛亚他在灵里面，他受神的感动，他所看到的耶稣基督却不是一位行神迹的弥赛亚，他所看到的反而是一个受苦的，最后是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基督。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以赛亚的见，他遇见耶稣，他不是看到耶稣基督的神迹，不是看到耶稣基督的能力，而是看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承担的，他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想这就好像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有人爱你，他要跟你结婚，我们当中也有人快要结婚了，那突然之间你们就要结婚之前呢，那个股票市场大跌，你买的所有的股票全部都化为这些废纸，一点价值都没有，你的财产化为乌有，你转身跟你的这个你所爱的人说，你未来的这个一生的伴侣，你跟他说，我今天需要你的安慰，我真的是很难过，我失去所有了，我现在变成一毛都不值的人，你说我怎么办呢？那结果你所爱的这个人说，我认为我们的婚礼要取消。你说为什么？我们不是马上就要结婚了吗？你说，那他回答说，因为你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你的金钱，你所有的财产，所以呢，我要跟你离，我们就不要结婚。那在这里的话，你发现对方爱的是什么？钱，而不是爱你这一个人。这个人爱钱多于爱我，他是在利用能够得到金钱。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敬拜神，其实我们也是在利用神。我们喜欢一个大有能力的神，我们喜欢跟一位大有能力的神同在，为什么？因为他的能力可以来为我所用，他的能力可以让我所想要的事情能够发生，能够得到。所以呢，我们其实敬拜神，我们爱神，是爱神的能力，而不是爱神自己。以赛亚所遇见的耶稣基督，他所看见的，在灵里面看见的这一位耶稣，他是在受苦，他是在受难，他不是行神迹的神。我们是否有在圣经的这些预言里面，我们有在圣经在以赛亚书里面，在福音书里面看见耶稣基督他自己，他爱我们，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一切。你是否愿意跟这一位爱你的这一位神跟他建立关系？ 圣经让我们看见神是这么真实的，神的话语是这么真实的。在使徒行传里面说到，除他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是否也愿意来真正的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爱你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刚才从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从四海的古卷里面，神借着这些来对我们说话，你是否也向我们挑战？是否愿意用祷告这个时候来回应？我愿意来爱你，而不是你的神迹能力，不是因为你要为我成就学校的申请，让我得到更好的工作，让我能够结婚，让我能够生小孩。我所爱的是这位单单爱我的神，为我的缘故，为爱我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要赐新生命给我的神。好吧，我们用祷告来回应。降服在我们大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值得、配得我们敬拜的。没有人能够说出预言，更没有人能够应验所有的预言，唯有你真神，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应验了你所要赐给我们、带给我们的救恩。求你让能够好好的来读你所充满预言的这本圣经，在你的话语里面使我们得着智慧，得到救恩的智慧。求主你照着你的信实能够回应朋友跟弟兄姐妹向你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边我们要欢迎新朋友，但我念到名字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我们可以认识您，欢迎您。